我们呢，这个观经啊，到这边呢，已经学习了这个九品往生啊，把这个上品上生啊，花了一点时间把它学清楚了啊。那在座呢，我们啊，每个念佛求生净土的人，都应该以这个上品上生呢为目标啊。为什么呢？它有理由啊，我们后面会看到。那我们先看呢，在这个高僧传里面啊，在唐朝这个武则天在位的时候，就是呢在现在浙江这个我们说台州啊，好，有一个涌泉寺啊，不是福州的这个涌泉寺啊，是这个浙江的涌泉寺，有一位这个怀玉禅师啊，各位呢应该有的有听过啊，这个怀玉禅师啊，他虽然叫做禅师，好，过去的这个法师啊，学律的叫律师，好，学禅的叫禅师。那很多禅师呢，最后啊，都呢这个发愿往生净土。好，我们看这个祖师里面，净土宗的祖师有永明延寿禅师，好，他也是学禅的。那最后呢，发愿往生净土。好，那这个怀玉禅师呢，原本也是打坐的。但是呢，他相信这个念佛法门啊，就非常认真用功的去修行啊、哦。每天呢，日中一时啊、哦，一天呢只吃中午这一餐，而且呢常坐不卧40年啊、哦。那一生呢，这个每天呐、啊，他的功课我们看一下，每天念的就是这个《阿弥陀经》哦。我们说这个，每天持名号50000声而已，50000。然后呢，每天呐、啊，很多人就说啊，这个净土法门，你念佛往求生净土，你就是念佛就好。这个禅师他不是50000声佛号而已，他还呀、啊，这个阿弥陀经30万遍，你给他算算看，40年，一天平均念多少遍？也不太多，21遍而已。那不止这样子，他这个一生呐、啊，先后累计的这个。送这个净土诸经啊，我们说这个三经啊五经一论啊300万。所以我们啊现在的念佛人，你说啊为什么发愿往生的人多，真正往生的人少，为什么？就是很清楚啦，我们呢用功不够啊。所以也有人告诉你说，哎呀，求生净土就是念佛就好，每天呢坐在那里念佛就好，什么无量寿经什么阿弥陀经也不用诵了，坐着打坐就有功德，是不是啊？是，打坐就有功德，没错，打坐有功德。我们上礼拜讲，他说啊，现在大家来打坐啊，各自坐着呢各自睡觉，因为打坐呢，你的打坐跟我打坐的内容定义不一样。每个人如果说把所有的止观的功夫都准备好了，你每天的工作就是打坐就好，没有错，打坐就是所有的功课，打坐就好，打坐就有功德，没有错。那问题现在是我们打坐有没有修止，有没有修观，修止有没有得止，得止之后呢有没有起观，观的内容材料是什么，你都准备好了吗？这个16观，每一观这个日观水观地观怎么观，你都清楚了吗？都观得起来吗？如果通通准备好，那当然打坐就好，没有错。那如果都没有准备好的话，那诵经是必要的，一定是必要。这个怀玉禅师都还要诵一生，还要诵这个净土诸经300万，光阿弥陀经就要诵一天至少21遍了，何况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啦，好，我们今天功夫不如人家，就是因为呢，哎呀，实在做得太少，讲得太多啦，好。那每天这样子持续啊40年的功夫啊，常行忏悔，立志呢就是求上品上生啊，他发誓呢要上品上生往生啊，这样经历了40年。那结果到最后呢，我们看看到临终的时候呢，怀玉禅师也确实看到阿弥陀佛来了啊，观音四字啊，比丘诸天等等圣众很多很多都来了。他就坐在他的疗房里面呢，结果从窗户过来一位菩萨，手里拿着银台来接他。哎呀，他看到一看到是银台，他就不想走。他说：“ 哎呀，我一生精进用功，我立志要金台，那为什么现在来的是银台呢？哦，他这个念头一动啊，这些来迎接的圣众就消失了，通通不见了。那消失之后呢，这个华玉禅师他带着这个感恩的心啊，又加倍努力精进。在三七二十一天之后呢，先前拿着这个银台来见他的这个菩萨又来了，又跟他说，他说法师啊，您因为呢很精进，现在呢得以上品往生，这个头上啊都已经出现这个光晕了，请你呢结跏趺坐，守节定印，等阿弥陀佛来接您。就这样呢又过了三天，这个时候呢阿弥陀佛一样带着观音四智无量的圣众又来了，但是今天不一样，哪里不一样？首先呢大放异光，虚空中充满了这个圣众。这个时候啊，这个华玉禅师一看这个景象不一样，他就很欢喜，赶紧告诉他的这些弟子们，就跟他说啊，我马上就要走了。那弟子就问啦，说大师你今天是要往生到哪一个宝刹啊，哪一个佛国土啊。他就写了一个偈子，就写这个白板上，我写下来这个偈子。这时候他看到这个观世音大师字，就共同的拿着金刚台来接他了。这个就是呢上品上身。我们呢看到这个公案里面啊，唯一就是呢在这个给后人非常称道的，就是呢是阿弥陀佛两次来迎接这个华玉禅师。那禅师他就是呢带着灿烂的微笑往生啊。那现在呢听说这个肉身啊还在台州这个涌泉寺啊，各位有机会可以去这个参拜一下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华玉禅师啊，阿弥陀佛两次来迎接他，他第一次他不去啊，法师就是有这种气概，我们说有这种信心，如果碰到我们，哎呀什么银台铜台哪怕是铁台纸做的我们都要去，先走再说。但是我们啊来看看这个华玉禅师，他就是有这种自信，有他术士的善根，也有他呢今生的努力。那他留下的记子这样写，他说呢清净皎洁无尘垢，上品莲台为父母，我修道来经十劫，出世阎浮厌众苦，一生苦行超十劫，永离娑婆归净土。我们看他这个偈子的第一句，清净皎洁无尘垢，就是他呢这一生啊精进修行，内心非常非常的清净的，离开了这些世俗的这个烦恼垢染，那我们就知道说他必定是有了这个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这三心啊，那也有修三件事情啊，此心不杀，具诸戒行啊，读诵大乘方等经典，修行六念啊，这个他都有做到。所以呢，他自求上品上身的莲台，作为他法身慧命的父母啊。但是呢，他的善根是什么呢？啊，他自己知道他的宿命。他说呢，他修这个修道以来啊，已经修过十劫了啊。那他有这样的善根，学习佛法精进修行以来有十劫都在修行，然而在这个十劫的修行过程当中啊，还是都没有解决生死轮回的问题啊，所以他这一生来啊，来到这个娑婆世界，他遇到了这个念佛法门，内心啊对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说八苦交煎啊，有非常深刻的厌离心啊，不想再来了，所以他才发起这一生要好好的修行啊，好好的修这个苦行，日中一时，好好的念佛啊。那这样子的修行就超过他过去十劫的修行啊。我们说这个一生也就是几十年的光景啊。那这样子好好的修行呢，就超过他过去十劫啊，就永远离开了这个三界六道的轮回啊。能够呢往生这个极乐世界去啊，所以他对这个念佛法门是有坚固的信心啊。我们说雷打不动的啊，这个雷打不动的信心不是平白来的啊，是有他十劫的这个善根作为基础的啊。那以他这种精进努力的程度呢，他自然感到的是银台啊。那他 不满意，他再发愤啊，就赶到了这个金刚台啊。各位在座可能会觉得，有可能吗？啊，这个本来是银台，怎么不想去念念，就又变成金台呢？有可能吗？有可能。这道理呢，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说万法唯心啊。这个随念佛人的心所之所感，那阿弥陀佛就会有应啊。我们内心的功夫到哪一种程度呢？那就感得这个九品往生各个不同啊、哦。所以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个下品众生的人呢、啊，说这个地狱纵火一时俱至，说这个地狱的火都已经他自己都感受到了，已经烧起来了。但是呢，他听到这个善知识的这个开导，能够一念十念称念这个阿弥陀佛，都得以往生了啊、哦。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华喻禅师，他这个一念心转了，是善恶甚凡的，马上就相隔了，也是刹那可以转变，就看我们这一念心。好，所以这边讲这个银台换金台，那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啊，是可能的，一定要相信。好，所以我们是啊，这个劝请各位啊，要发往生是上品上生。好，那我们看这个下面上品中生。我们看经文在42页是吗？啊，43页，上品中生者，好，倒数第四行，43页倒数第四行，上品中生者不必受持读诵方等经典，善解意趣，于第一义心不惊动，深信因果，不谤大乘，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好，看到先到这边，这一段我们还是先讲这个上品众生怎么样修因。好，那当然我们知道呢，他仍然必须具备上品上生讲的那三种心啊，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啊，这是菩提心。那这三心呢，是一定必须具备的。好，也就是呢，底下九品往生的念佛人都必须具备的啊，这是必要条件。那另外三种条件呢，也是要具足啊。那上品众生者，不必受持读诵方等经典啊。这里的不必呢，不是不需要，不是不需要，而是呢不一定啊，不一定的意思啊，就是说呢，上品众生的行者，这个时候可能因为环境，可能因为时间，或者因为他的能力等等各种因素，没有办法安安静静的长时间的坐下来好好研读呢大量的这个大乘经典、哦、是因为目前的因缘不具足，而不是呢不愿意学习、哦、像我们在座很多现在因为呢为了生活你必须上班，很多人他是发愿啊要越障的，如果能够让他有一段时间好好的这个好好来静下来，他愿意呢阅读大藏经的，都很多人都有这种愿。可是呢现在不得已，因为要上班，你没办法让你好好这个来读经的。那现在这个上品众生就是这个这样子的限制。好，那不是他不愿意学习。好，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啊，因为如果呢说是不必，好，不需要受持读诵大乘经典的话，那后面他怎么可能能够善解意趣，于第一义心不惊动呢？这件事情他就做不到。好，可见呢这个念佛人对佛法他是有某种程度的了解，只是现在因缘不具足，无法专心读诵，所以对大乘殊胜的义理他是能领会受持的，这个是重点。那你说有啊，就有慧能大师啊，他不是连字都不是吗？他也没有读诵大乘经典啊，他就是没有嘛，就是不必嘛。你要知道，你看我们啊，这个古今中外有几个慧能大师？就一个，而且他是来示现的。他示现他不识字，但是呢，你只要念过，让他听见，听进去了，不用整部经念完，他就知道在讲什么，因为人家是过去式就已经读好的， 等着来现在示现给你看。他是不必受持方等经典没有错，但是呢，善解意趣于第一心不惊动，这句话他做到了，这就是过去已经读好了，好，所以呢，他是来示现的，好，所以一般的，我们如果没有长期的这个受持读诵大乘经典，因为现在啊这个环境的限制啊因缘的这个限制，但是呢，他对于这个第一呢是能够领会在心的，好，也就是说，这个上品终身的人虽然不能一一的去读诵大乘经典，但是呢，善知其意，好，读经不多，但是呢，却能够心领神会，好，对于受持大乘经典的功夫不是完全一定做到，那他做的是什么功夫呢？就是呢，善解意趣，好，我们说这个善啊是善巧的意思，好。善能够了解每一部经的义理跟它的宗旨，好，这个趣呢就是旨趣的意思，好，也就是义理的意思，我写在白板上，好，就是说他虽然不能常常来听经啊，常常来读诵大乘经典，但是呢他只要有机会一听闻一读诵，他就能够了然于心，好，这种人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好，所以能够于第一心不惊动，这个第一义啊，这个心的翻译就是圣意的意思，就是殊胜的意思。那说这个佛法当中啊，圣意中的圣意，殊胜当中的最殊胜，就是呢我空法空，空而不空的这个诸法实相，这是呢第一谛的道理。那这个修行人呢，这个念佛人，他能够了解的很清楚，所以呢他心不惊动啊，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啊。那这个就像说我们啊，如果平常你有读金刚经的话，金刚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啊，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甚为稀有啊。就是说呢，如果有发心的人啊，能够呢来听闻这个大乘啊空而不空的这个殊胜的义理啊，心中能够感到不恐怖的，不畏惧的，那这样的人呢是非常稀有的。好，那大智度论里面也有一句话叫做五百步闻毕竟空，如刀伤心，这句话，这个五百步啊就是小乘啊佛法里面呢的步派，好，说小乘佛法，这个佛教逐渐发展之后啊，就分为很多很多的学派，那称为五百步啊。他们呢，这些小乘人呢，听到这个般若经上说啊，一切法毕竟空，这个心中感到非常不开心、不高兴啊。这种不高兴的程度，好像啊，刀啊，伤在割这个心一样，这样的痛。所以呢，小乘佛法呢，我们说是不得佛法真义的学者，没有办法学到这个佛法真正义理的这个修行人。总是感觉到说这个我是空的，他证到我空了，但是呢法不能空，那何况还有一些小乘这个学派里面还是执着有一个我，所以般若经上说啊，我是空，法也是空，无有少法可得，都是毕竟空的，那这样讲呢，这个小乘学者心里就很不高兴。好，那另外呢，因为啊我们凡夫众生啊，念念都是贪执，贪念执着，好，凡夫众生最怕听到的就是什么，听到空，一切都是空无自性的，都是空，这个也空，那个也空啊，那一空就什么都没有，好像这个你现在所有的都是白费的啊，好，房子也是空的啊，你拼了老命也是空的，孩子也是空的，丈夫也是空的，事业也是空的，什么都跟你讲是空，他一听到他就害怕，他总希望呢是有我的，好，佛在般若经上偏偏就是讲无我，就有人就不高兴了，好，那一般呢我们就说这个身体死了，这个身体变坏了，有一个我，他会继续在六道轮回，好，那我是不变的，好，那我还要到天上去轮回，我然后又到人间来，这个我呢它是一直相续常住不坏， 这个我是不会消失的啊，我就是不断不断的轮回，一下子三三道，一下子三二道，永远有一个我不断的轮回，是不是？一般人都这样想嘛？你说谁在轮回？我在轮回啊，我啊，好，这个就是所谓的常见。在不明白五蕴不是我之前啊，我们都有这样子一个常见，好，但是呢，佛在这个《般若经》里面讲，就是无我，说根本就没有我。我们都是以为有一个实有的生命体，就是说呢，我们有情的心事当中，总觉得有一个独立自主，而且呢，永恒存在的自体，那这个自体会烁烁不断的在这个六道当中往还，感受不同的果报，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啊，不管你现在学佛有没有学佛，其实心里都是这样想嘛，有一个我在轮回，有没有？所以我很怕造业啊，我很怕将来造这个恶业之后多三恶道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我会去受苦啊，可是就跟你讲没有我啊，那是谁在轮回呢？所以轮回它本来也是空，本来也没有我，那是谁去轮回？只是生灭相续的那个业力，我们说这个业力所显现的六道轮回的景象，然后呢有一个五蕴的假合，生灭相续的五蕴的假合，它呢业力变现出各种的景象，然后呢变现出那个身心世界，这个都是我们第八阿赖耶识业识所变现的景象，从头到尾就没有轮回真实的存在，也没有一个我在轮回，这个才是宇宙的真相，叫做诸法实相，这个才是真正一切法的真实面貌。也就是说呢，我们整个三界的轮回就是我们阿赖耶识的种子生现行，然后呢相续生灭相续的一个现象，这样而已，这中间并没有一个我的真实存在。不是有一个那个章太炎吗？他不是被这个鬼呢请去当判官吗？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吗？然后他看到这个下油锅啊上刀山非常的痛苦，他就跟阎罗王报告啊，说这些酷刑太恐怖了，你为什么不把它废掉呢？阎罗王说好啊，那你告诉我在哪里，我就把它废掉。他就请小鬼带他去，他说昨天明明看到在这边有一个刀山有个油锅，结果去了呢他没有那个业，他就看不到。所以证明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啊六亲眷属，他在临终的时候在病床上，他会大声的喊叫，说谁来找他啦，谁又来了啊，谁又来要捉他要干嘛，可是周围的人都看不到，为什么只有他看到？为什么？这就是刚刚讲的那一段，他自己的业是变现的。这个地狱也好，轨道也好，都是我们自己的善恶业所变现的。那你没有那个业，你自然看不到。所以可见呢，这中间没有一个我的真实存在，没有。就是呢，第八阿赖耶是善恶业的种子起现行之后，生灭相续的一个过程而已。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在轮回。那只是因为这一切法的生灭相续的速度太快太快，所以呢，我们又因为没有听闻这样子的法教，无名于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会把它非常快速生灭相续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把它当作是真实存在的。有啊，譬如说我们上次讲过，说这个上品上身这个宫殿随身，我们就讲到说，我们今天这个正报跟依报，它是同时顿现的，各位还记得吗？同时顿现。你今天呢这个轮回来当成一个人，你出生下来就有人的这个正报，然后有你所这个依存的这个环境山河大地。这个就是呢我们说第八阿赖耶识，它从无始以来一直恒常相续，没有刹那的间断。那为什么它不能间断？说第八阿赖耶识为什么不能间断？它不能间断。因为我们这个身心世界都是第八阿赖耶识所变现的，一切法都是他变现的。那如果他今天间断的话， 好，我今天睁开眼睛看这个教室啊，是长这个样子，外面这个有中正纪念堂，有台大法商学院。结果呢，一闭起眼睛睡一觉，明天早上起来，哎，中正纪念堂不见了，不可以，对不对？那一下子有，一下子没有，不行。所以它第八 IS 它是恒常相续不间断的。你所这个一正二报同时顿现的时候，它是要维持一段时间的，啊，不然就天下大乱了，啊，一下子有，一下子没有，那不行。所以呢，不可能有这种状况，它一定是恒常相续的，而且是刹那不间断的。好，你说我们这个中间一个人死了，好，譬如说，好，我今天晚上过去了，好，往生了，那这个世界还在不在？还在啊，太阳依然从这个东方升起啊，好，就是呢，没有一个我了，好，那这样的现象，整个过程它也都是生灭相续的。哦，我们说这个人死后进入中阴身，然后呢，这个父精母血中阴身三元合合之后，就投入下一生。下一生之后，一样有这个第八世变现这个一正二报之后，他呢这个生命结束之后，一样这个中阴身又去投胎，就是这样，整个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相续而已，从头到尾就没有一个我的存在，没有，都是业力的显现。看哪一个业先成熟，你就变现到哪一道去。二轨道的业先变现，那我们临终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第八 IS 的业识，它就会变现出二轨道的景象。好，那那个景象呢，不在外面。如果它在外面，刚刚我们讲这个临命中这个病重的人，他看到鬼来捉他，你应该也有看到啊。他不在外面，其实都是我们业识的变现。好，整个法界都是一样，都是呢，这个我们的身心世界都不在外面，都是我们啊阿赖耶识所变现出来的。那你说我们为什么，你有这样的错觉，我也有这样的错觉，为什么？如果我们今天不学习佛法的话，你没有这样的正知见的，为什么都有这样的错觉？就是因为它生灭相续的速度太快了，就说它生灭的速度太快，快到我们凡夫没有办法察觉到，凡夫散乱心，没有定力，根本看不到它中间的变化，快到几乎生灭相续，这中间没有空隙，哦，所以我们就会误以为它都是实有的，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经论上才会说这个一坛子有多少念，32亿100千念啊，多不多？多，所以这个生灭的速度快不快？非常非常的快，我们没有办法捕捉，你看不到，就是因为它这么快，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然后相续没有间断，我们就呢看起来以为它是真的。所以各位看这个桌子，看这个椅子，看这个教室，它是不是真的？真的啊，哦。可是呢，它是以这么快的速度在生灭。然后呢，把这个生灭相续没有间断，我们才会误以为它是真实存在的。就像我们讲，你拼了老命买了那个小小的房子，那是不是真实的？是啊，我就是以为它是真实的，我在拼老命啊，不是吗？好，那我是不是真实存在？是啊，不然你为了它，你看它要吃好的，穿好的，好。这个用好的，你才拼老命去赚钱啊，都是为了他，他是真实存在的啊，都以为他是真实存在。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解？就是因为不明白他是生灭相续的相续相而已。好，然后我们把这个生灭的相续相，把它指为是实有，好，就因为他恒常相续，生灭的速度太快，我们就忽略，以为有一个恒常的我，或者是恒常的法的存在。那它虽然是恒常相续，但是因为它是生灭无常的，我们要知道，只要是生灭无常的，我们就说呢，它就符合无我的定义。这就是我们啊，我执跟法执的来源。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学习法教，不明白这个一切法无我的道理，才会起这样的颠倒，把这个恒常相续的身心世界，把它误以为是真实存在的。好， 所以我们现在学习佛法这个修行，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破除这样的一个迷失，要破除这样的一个无明，明白说这个一切法本来无我的道理，它就能够破除刚刚讲的这个我执跟法执。那我们要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它都是啊八识所变现的，是第八阿赖耶识所变现的身心世界。所以因此我们现在知道了说，这个一切法它的自性是毕竟空的，人无我，法也无我，但是这个缘起法它还是存在的，因缘还是有的。所以我们啊这个来到佛法里面学习佛法，初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学到说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相信这个道理。但是呢我们到了这个般若经的时候啊，般若经就告诉我们，这个善也是毕竟空的，不可得，恶也是毕竟空的，恶也不可得。那初开始学习人他一听，那就没有因果了，是不是？你善也不可得，恶也不可得，那这样讲，那这个内心啊，可能呢就会有点害怕了，那这样子不是没有因果了吗？那这个世界是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世界？那就是太恐怖了，他就开始害怕。所以呢，现在说这位这个念佛人，他能够通达第一而心不惊动，这件事情呢不容易。说呢，这个诸佛啊，他来教化众生，都是以二谛来为众生说法。所谓的二谛，就是所谓的圣义谛跟世俗谛。那圣义谛呢，就是观一切法是因缘所生，他的自性都是空的。说自性是对因缘说的，说这件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由因缘所具足的，因缘和合了，这件事情才现前。如果没有因缘的话，那这件事情它不能自己出现。如果它能够自己出现的话，我们就说它是有自性，有自性，就是不需要任何因缘，它自然就出现了。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造房子，我们要盖这栋房子，就要有这个投资的人，出钱的人，要有建筑公司，要有建筑师画图，然后呢把所有的证件，所有的文件通通送到政府去批准，你要拿到建造，开始盖了之后还要呢要把这个使用执照申请下来，你这个房子最后才出现才能用，这个叫做因缘所生。如果刚刚讲的这些条件通通不需要，这个地方一二三马上有这栋房子出现，那这个房子我们说它是有自性。所以我们观察一切法，它都是因缘所生，都是没有自信，一切法因缘所生，没有因缘的时候它就没办法出现。所以我们思维一切法是因缘有，思维一切法它是自性空，说这个因缘有跟自性空它可不可以同时存在？可不可以？在你的心里，因缘有跟自性空它可不可以同时存在？又要他因缘有，但是我又知道他自性是空的，可不可以？可以，很好。本来因缘有跟自性空根本就是同一件事情，自性空是讲他的离体，因缘有是讲他的现象。每一件事情我们观察他，只要是生灭无常的，我们都说他符合这个一切万法的这个总原则，就是因缘有自性空。那就是我们说的，说好我现在受苦这件事情，牙齿痛，说这个牙齿痛到你这个全身不对劲，然后说牙齿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它痛呢就要人命的。好，那我们会感觉到苦，这个苦的现象有没有？有，但是它不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个苦啊，你一直观察它，它还是有刹那间断的，而且这个苦它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它就不苦了。要不然你说好这个牙齿痛痛痛痛就一直痛下去没完没了，它不是这样子。你虽然现在牙齿痛肿这么大了，但是呢等一下听到什么事情它又让你快乐，这个苦你一下子又忘掉了。所以这个说这个苦呢它是自性空， 它是因缘有，它是一件事情。说个苦有没有？有，但是它不是真实存在的。那它不是真实存在，就是它是因为它是生灭，它是无常，所以它自性是空。因为等一下一件事情怎么一件事情来，你就不苦了嘛。好，它是符合，只要是符合生灭无常的，我们都说它的自性就是空的，那它就不是真实存在的。好，它不是恒常存在的，无常才是空，那常就不空了。好，只要是因缘所生，自性都是空的。只要它是生灭无常的，都是。好，那因缘有，我们刚讲就是因缘具足的时候就出现那样的现象，看起来宛然有，好像有，但是呢它又不能够恒常存在，所以我们说它自性是空，因为它是生灭无常的。所以各位如果懂得这个道理的话呢，我们现在啊活在这个五浊恶世啊，虽然是末法，虽然经济这么不景气，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活得好好的。为什么？我们就明白说啊，这个顺境来的时候，好的境界啊，你要抓，它生灭无常，你也抓不住，你也留不住。好，那逆境来的时候，苦的苦的不得了，你也不用一直要排斥它，因为呢，它也是生灭无常。嗯，懂这个意思吗？逆境顺境，不管你喜不喜欢，它都生灭无常的，你要留住它都不可能。它因缘不合合的时候，它就消失了。你也不用顺境一直要抓住它，逆境一直要排斥它，不需要。好，所以一切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只要尽力随缘就可以，不必太在意结果啊，因为这个都是因缘决定的。因为除了不生不灭的真心之外啊，其他都是假的。假的的意思就是它都是生灭，都是无常的。好，所以佛弟子常常会落在空有两边。哦，你看呢，这个有就是看到他的这个车子、房子、儿子，通通是真实存在的，对啊，抓得牢牢的啊，要他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是落在有。那落在空呢？啊，学习佛法告诉你一切法。这个自信是空的，好的空空通通不要啦，工作也不要做啦，儿子也不要啦，随他去，有事没事不管他，